安德烈是19世纪的宣教士与祷告勇士，他的信息不止在当时点燃了许多人的属灵生命，他的著作等身，他的文艺载道今日更是依旧跨越着时空来为主传声。期盼您能透过资深广播人楚云的朗读，得着这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圣徒圣言。
住在基督里，苦难和试炼。约翰福音15:2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在广大的植物界，我们再也找不出任何一种植物比葡萄树更能显示出人和神的关系，也没有一种植物像它的浆果和枝叶那样富有灵气，而且有一种使人快乐、激发人向上的力量。更没有一种植物像它一样，其自然的属性是如此邪僻，随时可能变成毫无价值的废木料，只能用来做取火的新柴。没有一种植物像它那样必须不断地接受无情的修剪，并且完全依赖园丁细心的栽培和灌溉。然而经过细心修剪和栽培之后，茁长而成的葡萄树所带给栽培者的丰富报偿，的确也是其他植物所不能及的。基督曾用这种浅显的比喻来说明葡萄树必须被修理，以及修理过后所带来的无穷祝福。但从这些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照亮一切在黑暗中的话语里，我们也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着的是多少痛苦和忧患。对于那些正在准备试炼之苦的枝子来说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这节经句带来多么宝贵的安慰和教训。神就是这么奇妙，他为这些面临试炼就跌倒，甚至就准备自基督里撤离的信徒们预备了这信息，使他们在苦难中更清楚听到神的呼召，要他们更亲密地住在基督里。是的，信徒们，特别是在试炼来临的时候，一定要住在基督里。住在基督里，这的确就是天父让我们受试炼的目的。因为只有经历过暴风雨的树木，它的根在土里才能扎得更稳固切实，也只有那些住在基督稳固的房子里的人，在雷雨交作的时候更会因他稳固的保护而感到欣慰。同样的，在诸般的苦难之中，天父也必领我们进入更深的爱里。然而在我们内心里却常常怀疑，因为我们平日的境遇过于顺利和舒适，使我们太容易自满。这些自满使我们灵里对神的感受迟钝，以至于不能和神有很实在的完全的相交。但神本着他一贯的慈爱和怜悯，就用鞭来管教我们。他使我们思维的环境显得暗淡而不再有吸引力，他使我们内心有着日益加重的罪恶感，好将那快要使我们失脚的享乐变成淡而无味。天父这样做完全是盼望我们在遭遇苦难的时候能在基督里找到安息，并且认清了以住在基督里作为我们一生的目标，实在是最宝贵最正确的抉择。而且当苦难过去之后，我们的灵命也更茁壮，这个时候在身处优渥的环境， 就会和在苦难中一样，仍以基督为我们唯一的快乐泉源。显然，他在磨练我们的时候一点也不快乐，但是他仍处心积虑地关注这个工作，即使以最严厉的鞭笞，他也不能不借此来唤醒他所爱的浪子赶快回头，并且希望他能永远居住在他挚爱的儿子里面。基督徒啊，实在要祈求神让你看清楚，无论在多大或多小的困难之中，父神的指头总是指向主耶稣。甚至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说，住在他里面吧，住在基督里，你就能在苦难的经历中分享神所预备的丰盛恩典。神智慧的目的也将在此向你显明，而是你对他不变的爱更具信心。那个时候，圣灵的能力就在你身上成就了神的应许。他管教我们，是要叫我们得益处，为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住在基督里，你的十字架将成为你与他的十字架相交的工具，成为你更深入地进入他的奥秘的途径，就是他为你忍受咒诅，因而你得以分尝他戴罪而死的痛苦，并且体会到他的爱使他成为满有怜悯的大祭司，体恤你的愁苦。住在基督里，你就能在经历苦难上效法他，而更深体会到他大爱的真实和柔情。住在基督里，你将会了解到，经过了火窑，你所看到的将是一个前所未见，好像人子的人。正像黄金经过熬炼渣子之后变成晶晶一样，你身上将反映出基督的样式。你若真住在基督里，肉体一切的情欲权势就自然会腐化掉，那种对人急躁固执己见的本性也会被改变，而基督的温良谦逊会取而代之。但有的时候，一个信徒虽然也经历过极大的苦难，却好像不能从这些磨练里得到丝毫祝福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原来住在基督里才是取得神在试炼中所预备给我们的祝福的秘诀。住在基督里，你就能在他里面找到可靠而丰富的安慰。对于那些受苦难和试炼的人，他们希望先得到的常是安慰，然后才是经历苦难之后的受益。但是天父是如此爱我们，虽然他把我们与他同在的实际利益视为最首要，但是他却从未忘记先赐下安慰。神所赐的安慰就是要挽回一颗破碎的心，使他重享与他相交的福分。有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赐下安慰，但他的目的还是一样的。真正的安慰唯有在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的时候才能获得。我们说圣灵是安慰者，不仅是因为他能提示我们思想体会神的大爱，从而得到慰藉，更重要的是因着他能使我们成为圣洁，能带给我们与神和基督有更密切的联合。他教导我们必须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只有在那里才能够真正寻见神，才能获得最真诚的安慰。因为在基督里，父神的心意才得以彰显，只有在父的怀里，我们才能享受到其他地方所得不到的安息，也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显明神爱的丰盈以及母爱般的柔情与悲悯。还有什么安慰能胜过此呢？在基督里，只要你稍微的数算一下，就可以知道你所得到的实在是千倍于所失去的。你也能清楚看见神拿去你的一部分，好叫你有地方容纳从他而来那更好的。 甚至在基督里受苦被视为是神圣的，是未来荣耀的预尝。所以我们虽在苦难中，神的圣灵和荣耀仍旧与我们同在。基督徒啊，你曾否在苦难中得到安慰？若还没有，赶快住在基督里吧。住在基督里，你就能结出很多的果子。因为主人所以栽种葡萄树的目的，并非为了装饰、盛印粮或者做木材等等其他次要的目的，而是为了摘取果子。他每天都在想，怎样才能使他的葡萄树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。信徒们呐，当在苦难来临的时候，及时住在基督里，你就能结出许多果子。而且因着这种对基督的仁慈和父神大爱的更深体验，会更激励我们为他的荣耀而活。在苦难中学习舍己和顺服，会帮助我们更能同情别人的苦楚。而经过管教责罚之后的柔顺，则会使我们效法基督的谦卑，愿做众人的仆人。若是我们真能完全了解父神的心意，就是以修剪的方式得到更多的果子，那么那种思想就能使我们重新顺服他，而甘心乐意地说，在我的生命里现在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彰显并传扬神奇妙的大爱。还有，我们应该要学习忘记自我，即使在苦难中也不自怜。在与世俗分别为圣的时刻，随时多方为他人祈求福祉。亲爱的基督徒，我愿再次强调，当苦难和磨练靠近你的时候，就在主里迎接他。那么当他真正临到你的时候，你只觉得你在神里面，并非在苦难里，因为神比苦难更接近你。等他过去了，你仍要继续住在基督里。如此行在主里，则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这个天父的希望和基督的意念，也渐渐会变成你自己的希望和意念了。由此看来，你所受的苦难反而成为你得着上好福分、预备多结果子的机会。因为苦难和试炼使你与神的儿子更亲密，使你对他慈悲的大爱有更深一层的体验。当然，这些体验是在你和神彼此相属的信心上建立起来的。因满足于与他同在的丰富，而更愿意完全放弃自己的意思。以你自己的心愿已经完全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能够与主的旨意有更完美的协调。那么你就必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真基督徒，试试这个蒙福的真理吧。在苦难中唯一蒙福的呼召，就是住在基督里，需多多单独与他亲近。要知道，朋友会带来慰藉，但是也会带来纷扰。让基督自己成为你至好的伴侣和安慰，同时能欢欢喜喜地确信，在经过试炼之后，必能与他更亲密地结合，而且由他结出更多的果子。因为这些试炼是那位栽培者亲自安排的，所以他能满足在爱中向他顺服的人最深的盼望。
穆安德烈是神所重要的时代工人，他一生以宣教和写作为职事，他日以继夜地为主写作，一生共有240多本。从19世纪以来， 他的文字一直不断地影响着历代信徒，成为全球非常重要的灵修小品。这一刻，就让你我继续来聆听由资深广播人楚云所诵读的《圣徒圣言》。
等候神，为众圣代求。诗篇25:3，凡等候你的，必不至羞愧。让我们在今天的默想中，大家都能忘记自己，而想念到普世圣徒的大家庭。他们都是与我们一同等候神的。唯愿我们能以互相联络而热切彼此代求，因为凡等候你的必不至羞愧。试想一下，不知道有多少等候神的人需要这个祷告，不知道有多少在疾病、疲惫、孤单的情形当中的圣徒，可能觉得他们的祷告好像未蒙垂听，以致他们有些时候开始怀疑，他们所指望的可能成为泡影，而使他们蒙羞。同时，有多少神的仆人、教牧、宣教士等等，他们对于工作的指望似乎受到重大打击而沮丧气馁，他们对于能力祝福的渴慕似乎仍未满足的实现。还有，不晓得多少人会听闻一种安息、平静、光明交通、刚强胜利的生活，却茫然不得其门而入。这些情形不外由于一个基本因素，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学会这个全心等候神的秘诀。我们都同样需要那一种充满活力的确证，也就是等候神这件事是绝对不至突然的。但愿我们都能纪念凡是现在灰心失望以及危机当中的圣徒，大家都能呼喊着说，凡等候你的必不至羞愧。如果以上这些代求成了我们自己等候神的一部分，我们就能够互相背负重担，而成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在等候神之中，会引进那一种舍己仁爱的品德，这就是获得最大祝福的途径，与神满足交通的秘诀。要知道，爱弟兄和爱神，这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。在神这方面，他对于他儿子的爱和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。主曾经对父说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。从基督这方面说，父对他的爱和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。他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在我们这方面，他乃是要求他如何爱我们，我们也要照样爱弟兄。他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所有神的爱和基督的爱，以及我们对弟兄的爱，这三者不能分开。我们除了天天彼此代祷，我们怎能每天证明并且培养这个爱呢？基督并没有单独一人享受父的爱，他曾经将那个爱传递到我们家人身上来。所以我们对神和他对我们之爱的寻求，以及我们在祷告中对弟兄的顾念和爱，这些是绝对不能分开的。凡等候你的必不至羞愧。大卫在三篇诗当中曾经说到，他为自己等候神有两次。他在这里乃是想到所有等候神的圣名。但愿这里能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所有属神而受试炼疲惫的子民， 使他们能够深知无数的人正为他们祷告。唯愿这能够鼓励我们在等候中能时常忘记自己，而扩大我们的心，来对父神说，万物都举目仰望你，你随时给他们食物。唯愿这能激发我们更新的勇敢。我们当中有谁不是时常的灰心疲倦呢？凡等候你的必不至羞愧，乃是一个祷告中的应许。凡等候你的必不至羞愧，这个呼声曾经借着无数的见证临到所有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在试炼中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你们这些仰望耶和华的人，当壮胆，他必坚固你们的心。父啊，我们谦卑地恳求你，但愿凡事等候你的人不至羞愧，连一个都不至羞愧。有些人是疲倦了，他们等的时间好像太长了。有些人非常软弱，茫然不知如何仰望等候。有些人因着他们祷告和工作的辛劳受了纠缠，以致他们不能继续等候。父啊，教导我们个人该如何等候，教导我们如何彼此顾念，彼此代祷，教导我们如何时刻思念你。你是等候仰望者的神。父啊，但愿没有一个等候你的人是蒙羞的。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
穆安德烈说，但愿我生命中的每一刻不会浪掷于神同在的亮光和喜乐之外，也愿我无时无刻不将我自己交托给神，作为他的器皿，能充满他的灵和他的爱。诚愿穆安德烈的但愿也成为你我的心愿。
敬拜的秘诀。罪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、十五节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你进入内室，不可一刻忘记，你与神的关系完全是根据你对罪的认识。认识你是一个蒙救赎的罪人。罪使神的圣洁成为可怕，罪使神的圣洁显出荣耀，因为他说：“你们要自洁，成圣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”我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耶和华。罪显明神奇妙的爱，不爱惜他独生的儿子。罪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因此显出他的爱是何等的深，何等的强。在天上的荣耀里，当我们向神发出赞美，我们仍是蒙救赎的罪人，直到永远。千万别忘记，就是因为罪，才使你和基督耶稣中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关系。神所以要你每天与他相交，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拯救保守你脱离罪的权势，而且带领你进入他的形象，并且进入他无限的慈爱里。就是因为想到罪，才使你低头俯伏在他脚前，深深的降服敬拜他。就是因为想到罪常常围绕你，试探你，因此你的祷告就能热切，你的信心就是隐藏在基督里的信心才能急切。就是因为想到罪，才使基督显得不可言喻的宝贝，使你每时每刻依靠他的恩典，并且叫你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做一个得胜有余的人。就是因为想到罪，才使我们存破碎痛悔的心来感谢神。这破碎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，他要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并且喜悦住在痛悔谦卑的灵里。唯有在内室亲近父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胜过罪。基督的圣洁才赐给我们，圣洁的灵也充满我们的生命。只有在内室，我们才能学习充分认识，并且经历这宝贵话语的应许有何等神圣的能力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以及三章六节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